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司法部长宣布启动针对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执法行动。北京积极评价特席通话，计划重开实质性的磋商。与习近平通话，特朗普称贸易讨论进展良好，但是学者表示质疑。另外，在中国服刑1年半的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被反复的移监，台湾方面表达不满。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设立一项新的执法行动计划，以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行动。与此同时，司法部公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中国一家公司及其台湾的合作伙伴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塞申斯星期四在司法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指责中国违背承诺，持续地进行商业间谍活动。塞申斯说，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一直在迅速增加。他说，美国不会再忍气吞声。塞申斯说，中国的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对美国的经济繁荣构成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塞申斯说，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挺身应对这种蓄意的、有系统的、精神谋划的这个威胁。这种威胁尤其来自以盗窃知识产权而在全球恶名昭著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塞申斯表示，美国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也希望美中关系能够改善，并且在未来越来越好。这位美国最高执法官员还呼吁美中加强执法合作。他说，北京不能让中国成为在美国犯法者的避风港，而且必须接受美国希望遣返的非法移民。塞申斯在这次记者会上还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中国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及其台湾的合作伙伴联华电子以及3名台湾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窃取美国美光公司的商业秘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积极评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陆康说，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的探讨，充分交换了意见。陆康表示，双方谈到了两国经贸关系。他说，习近平主席在通话中称，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陆康转述特朗普的话说，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他跟一些大公司的负责人直接交谈过，支持他们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口博览会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主办方称习近平将出席这次活动的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陆康介绍，两国领导人都同意责成各自的经济团队展开实质性的磋商，希望磋商有积极的成果。陆康还说，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诚信的原则展开磋商，这样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也是双方在昨天通话中要求的，这样的结果才是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推文表示，跟习近平主席进行了良好的交谈，并且说相关的讨论进展顺利，双方定于在 G20 峰会上见面。美中两国领导人这次通话是在双边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的情况下进行的。此前，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相信美中会谈可以达成共识，但是他同时也警告说，如果谈不拢，将继续在关税上加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11月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就解决双边贸易可能达至成果表示乐观，但是华盛顿的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对此表示怀疑。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他刚刚跟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非常好的交谈，并重点谈到了贸易问题。他说，双方谈得不错，正在安排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会议期间的双边首脑会谈。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刊登了一份新闻稿，也显示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良好的通话。新闻稿说，习近平重视与特朗普的良好关系，愿意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两国关系和相关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美中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证券市场对美中两国领导人这次通话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期待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能够得到缓和与解决。不过，长期观察美中关系的一些学者并不看好这场历时几个月的大规模关税战会很快的收场。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星期四在回应特朗普的推文中说，特朗普总统称，为了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努力正在良好的进行当中，这里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习近平向他暗示了中国会对美国的要求做出重大的让步。第二，总统抢先一步但被误导的期待习近平会做出重大的让步。莫里斯说，他坚持地选择第二个解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伊也在推文中说，看来特朗普对美中贸易会谈进展的说法跟他领导的政府部门的说法呢有很大的差距。他说，我们将对习近平对与特朗普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谈成果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了美中关系、美中贸易、朝鲜半岛等议题。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相关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美中现在的贸易争端正受到各界的关注。那么因此呢，在宣布了特朗普总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月底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见面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期待，到底他们的谈话能不能为两边的贸易争端出现一些转机。那么就是在这个11月1号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总统在他推特上就推文了，表示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通过电话了。他的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刚刚才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了很长的电话，聊得很好，我们讨论了许多议题，重点在贸易上面，这些讨论也进行得很顺利，而我们将在阿根廷举办的20国集团会议上见面，同时呢，我们在朝鲜问题上也有很好的讨论。那么通常白宫以前都会公布美国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这个电话的记录跟内容，不过呢，从几个月开始白宫就开始停止公布这样的讯息了。那么今天呢，在下午我特别跑去找了白宫的副发言人华特斯，来问他说是否有更多关于特席通话的内容会公布出来。那么对此，他只告诉我说呢，他说，第一个，白宫不会公布更多关于特席通话的细节；第二个，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谈了贸易问题、国家安全等议题。那么我之后也问了他，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什么意思？他说指的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两人将在这个20国工业会议的会面。那么关于这个G20 的这个议程表呢，华特斯则是告诉我说，目前白宫还不会公布两人会面的具体的时间表。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各方面的新华社已经报道了，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在这个新华社的稿当中是表明说呢，证实双方的确也通了电话，并且根据这个贸易问题呢也进行了讨论。此外呢，他也说到说，中国即将举办首届的国际进口博览会，来显示中方增加进口、扩大开放的积极意愿。那么也很高兴美方的这个契约愿意踊跃的参加。那么在通稿当中呢，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期待着与特朗普总统在月底的 G20 的峰会上见面。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通了电话，而另一方面，据美国之音所掌握到的独家消息，华盛顿以及北京渴望在近期之内举行被延迟的 美中外交安全对话。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稍早的连线介绍。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呢计划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并且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来举行会面。那么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最快在下个星期四，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呢渴望恢复举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也就是在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后的几天。我们知道呢，今年原本十月份呢预计举行美中外交安全的对话，但是随着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而被一度推迟甚至取消。那么最近呢，在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呢在电话中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希望中国加强管控在中国以及朝鲜边境的非法活动，那么来，因为这有助于解决朝鲜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不久之前呢结束了在国务院的简报，那么他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目标不变，那就是呢希望朝鲜达成一个完全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非核化。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可能会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因此呢最近这几天的简报都是由美国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来举行。那么曾经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称为中国问题权威的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主任白邦瑞不久之前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那么他表示，历届的美国国务卿呢大多会自我审查，不会对中国提出具有尖锐性的批评，但是呢相较之下，这届的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呢并不会怕对中国来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不过与此同时，这并不代表美国计划对中国发动新冷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邦瑞怎么说。
所以我认为你可以看到哈德森研究所正在采取建设性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战略，但我们并不害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美中关系。如果说美国意图和中国进行新的冷战，那是假新闻。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之间有什么差异，以及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何，白邦瑞也提出了他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白邦瑞怎么说。
对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我在书中提到，在1972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与解密文件，以及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所做的承诺。此外，也包括了在1978年的时候有关台湾关系法的讨论。我认为是回顾新的历史与检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包括解释台湾以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知道不久之前呢，东盟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共同军事演习。白邦瑞告诉美国之音，这是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明年呢，美国和东盟呢也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共同的军事演练。白邦瑞表示，这符合美国呢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之下的思维模式。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星期四呢，在《华盛顿邮报》举办的一个论坛上透露，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会晤时，如果能够敲定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可能会撤销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介绍。
库德洛今天说了这番话，其实昨天呢，在接受他 CNBC 采访的时候，财经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这个表述。那么他就是引述的是这个川普总统在私下里讲的这样话，就说的是，说的是他并不是一个这个喜欢关税的人，他是只是把关税当作一个这个谈判的筹码。一个武器来运用，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一旦达到目的的话呢，那么这个关税也就没有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大概意思背后的意思这个样子。他们话是这样子讲，就是说的是如果呢他 能够跟习近平在接下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月底举行的这样一个双边会谈上，这个峰会上面能够敲定出一个他说的是这个 satisfactory， 这个deal 的话，
协议，
就是说能令人满意这样协议。你被问到说这个令人满意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他没有具体提到这个令人满意是怎么回事。那么就说的是这样一个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有可能就会撤销这样一个关税了。然后呢，但是还有一个但是，就是说如果要敲定不了，就是双方达成不了这样一个一致的话呢，那这个接下来
关税还要继续。
是啊，那库德勒说的是这个川普总统会更为积极的推进他的这样一个关税的策略。那么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大概在星期一的时候，那个彭博通讯社曾经发了一篇报道，谈到这个这个白宫方面现在正在准备，一旦呢在十一月底的这个峰会两人谈不拢的话，这样没有达成一个能够缓解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话呢，那么他们就要做好准备，应该最早在12月初的时候就应该能推出这个2570亿美元的这个价值的中国的商品呢，也给它加上关税。那么就等于说的是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都要加上关税了。那么非常重要，这个会面还谈到说的是有这个参宴的问题，不过他说他自己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细节。他说这一方面情况是由这个国家安全这以前的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他在领衔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就是说看双方嘛，谈到什么样情况，他说我现在不能够越过别人来提前透露这期间的信息，他只能说这么多，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中国方面的情况我们现在也不是很了解。
是。那今天在这场会议上，库德勒除了说这个特席会以及之后这个关税以外，有没有谈到其他的重要的议题？
对，一开场的时候他就被问到这个股市的情况。那美国的这个股市现在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这情况都跌得比较厉害。那么股市跌呢是什么原因？有些人就把这个事情可能跟这个贸易战也联系起来，他就矢口否认，他就坚决说他有非常的这个怀疑这样的说法，他把这个事情归咎于这个所谓的狼牙股啊，就是那些技术股四只股票，那个 FANG 就是 Facebook 啊，是这个 Amazon、Netflix 和那个Google 后来改成这个 Alphabet。 这几个股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跌得也是很惨，但是这几只股票虽然跌得很惨，导致这个股市整体的下滑，当然是有责任。但其他的股票也一样的有跌，他没有提到，他就是说把这个
前几周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是相当的惊人。
是是是，那么这个股市呢，甚至跌了9%的样子。那么除这之外呢，还谈到最低工资的问题，还有一些他对这个联储会升息的这样一些看法等等的，还有这个也谈到一些政治相关问题。虽然今天早上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重点还是放在这个经济方面，尤其是这个话题是小商业的这样一个状况。他说美国现在经济状况非常好，但是因为关税给两面经济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还不是非常明显，甚至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很明显。那么接下来如果要是按他以前计划，如果两边谈不拢的话，在一月份这个川普把这个过去提的2000亿美元的这样中货物10%增加25%，然后再铺开那2570亿，那就很难讲。
但是关于特区会，现在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并不是很多。那库德洛今天有没有透露一些更多的或者比较详细的？
他提到这个会是非常重要，或许会包括贸易议题。这话就很有意思。那么就是说的是，之前有报道提到说的是，甚至有可能不包括贸易议题，因为这没有办法谈的，或者说中国那边不愿意在一些方面让步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谈贸易，谈别的事情了？但是他们估计也难以避免这个贸易方面的东西，所以他还买了关子，他说的我不是100%肯定里边是有贸易的议题这些方面的事情。还有就是他给这个会面也定了位，也就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这个餐宴，他说可能是午餐吧。那么菜单什么之类的，现在情况我们不是非常的了解。还有就是中国方面他这个美国对中国方面有一个 list， 就是一个单子，上面有提了若干的问题，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盗用、强迫的技术转让，还有这个网络安全，还有这个美国外国的这个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里占的股份太少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条件都需要中国拿出 offer， 提出这样一个 解决的办法来。那么中国愿不愿意这么样做？我们现在能做到什么样程度？两边能不能谈出一些什么名堂？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的下午针对朝着美国而来的移民大队发表讲话，他表示将修改庇护法，使其更加的严格，还说美国军人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移民队伍动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的行程非常的紧凑，每天呢都要到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去进行这个造势跟助选的活动。那么呢，白宫的这个官员们也特别举办了一个病例简报会，来向白宫记者们简报特朗普总统接下来的一周的行程。那么在简报会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先是强调说，特朗普总统从八月以来就积极的助选，而参加的场次跟积极的程度胜过之前每任总统。那么他们也接下来呢就跟记者们介绍了这个接下来的特朗普总统的行程。那么这些行程包括了一些这个为参议员进行的助选，也包括了为一些共和党籍的州长的竞选的席次。那么在这次的中期选举的助选行程当中呢，从今天开始10月31号，特朗普总统先是到佛罗里达州的迈尔堡进行助选。那么在当地呢，除了帮这个参议员的人选之外，也会帮当地的州长进行助选的活动。那么在接下来11月1号，特朗普总统将到密苏里州的哥伦布市。那么在11月2号，他将到西维吉尼亚州的亨廷顿市。接下来呢，也会到印第安纳州。那么在11月3号呢，特朗普总统将前往蒙大拿州的伯兹曼市，然后再前往佛罗里达州。那么11月4号，他将前往乔治亚州的麦空市，接着呢前往田纳西州的查达努加市。那么在最后一天呢，11月5号，特朗普总统将再度的重新前往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然后再前往的密苏里州的开普吉拉多市来进行助选。那我们看到佛罗里达、密苏里以及田纳西都两次的出现在他的竞选行程上面。那么因此对他来说，这几个州也就是他非常关注的州。那么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的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的资深官员也强调说，除了特朗普总统他竞选的积极程度超过之前每任总统之外，他也说特朗普总统以及彭斯副总统两个人从去年宣誓就职之后就积极的参加各种不同的这个为共和党人的助选的场次。他说已经将达到53场，而且从9月2号的劳工节之后，特朗普总统已经助选19场，而且11场都是在竞争激烈的选区。此外呢，他也出席了75场的募款活动。那么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这一次他的助选的主轴依然是聚焦在移民议题为主。那么他也不断地强调说呢，正朝着美国而来的所谓的移民大队呢，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前几天的竞选活动上是怎么说的。
It's my fault. You know why it's my fault?
是我的错，你知道为什么是我的错吗？因为国家很繁荣，很成功，大家都想来这里，但事情不能这样办，所以这是我的错，我承担责任，我承担责任。如果让国家衰败，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我们不想要那样，所以你看看，我们已经派出军队，军队已经准备好，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希望我能直接告诉移民大队的人，叫他们转回去，告诉他们你们进不来，你们是进不来的。
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口中所说的这些要非法进入美国的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移民，而是他们是难民，他们是为了要逃避，例如说他们当地的专制或是腐败的政府，或者是呢有当地的这个帮派的分子的暴力，或者是一些匮乏的天然资源等等呢，他们才离乡背井要到美国寻求庇护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也因此说了他对美国要派兵。那么在他说完这样子的话之后呢，国防部已经宣布了将派遣 5200名的这个美国现役军人到边境去。不过根据法律呢，美国的现役军人是不可以在美国的境内执法的，也就是他不能够去在边境巡逻，也不可以进行逮捕的行为。那他们顶多只能进行一些帮助，例如说当地的这个巡逻队员呢开车送他们去巡逻点之类的事情。那么除了在移民问题上呢，除了向边境派兵之外，特朗普总统这两天也特别强调说，他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废除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当中的出生公民权。我们先来看一下宪法第14条修正案当中是怎么说的。这个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第一款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规划合众国并且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是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是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在州管辖范围之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那我们现在知道呢，这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做法，而现在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的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同时也是这个众议会的议长保罗瑞安已经表示了，他说总统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宪法当中的条文，这是逾越职权。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已经做出了回应，他在10月31号星期三的中午，他在推特上就反驳保罗瑞安，他说保罗瑞安应该专注于让共和党继续做多数党，而不是针对出生的公民权发表他的看法，有时候他什么都不懂。那么下午3点多呢，特朗普总统在前往佛罗里达州进行选举造势活动之前，在白宫的草坪上也告诉记者，他说呢，不需要修宪就可以终止出生公民权，只需要国会的投票，或者是只有我才能够下达的行政命令。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特朗普总统是很积极的助选，而且他把这个出生公民权，还有这个派兵呢，绑在这个移民议题上，也成为他的竞选的主轴。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解放军今年派遣大量的人员到西方进行科研合作，有时隐瞒这些科学家的军方背景。这种被中国军方称为“全球采花、中国酿蜜”的做法，强化了中国的军事科技，却进一步危害西方的战略优势。报告吸引了西方媒体的关注，也引来中国官媒的批评。中国的《环球时报》称，报告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政治化的谴责。那么，到底中国军方人员是如何在西方国家和大学里边进行活动？那么，是为了科学研究合作，还是为了军事技术的窃取？那么，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六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位嘉宾就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一位是前中共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军官姚成，另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那么说到中方派遣人员到海外学习，这个情况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如这份澳大利亚的这份最新研究报告所说，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派遣人员的数量呈现了7倍或者是8倍的增长？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他就说，中共90年代初开始外派学生收集军事情报。他说
首先呢这个澳大利亚这位学者的这个报告呢是完全真实的。这个中共军队什么时候是外派这个人员到国外学习呢？大概是从90年代开始，那个82年的这个英阿马岛战争以后呢，把中共呢打醒了，他发现呢这个小米加步枪、人民战争这种思想完全不适合于现代战争的，所以开始在这上面做准备了。
嗯哼。
当然到了9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邓小平说这个军队要忍耐，要支持地方的经济建设。所以呢，那时候因为经济不发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89年以后呢，西方世界呢对这个中国制裁，北约呢对中国呢又采取武器禁运，这样的情况下，中共这个想获取一些新的科学这个武器装备呢，他不可能 这个派出这个现役的军人身份出去，现役军人出去，他肯定这个西方世界肯定是要制裁不接收的。那个我那时候正好在海军司令部，我记得从90年开始，国务院呢，每年要拨15亿美元的经费，逢双给空军，逢单给海军。那么你看看90年给那个空军，这个买了苏二七这个空三十，芜湖的空三十，然后91年给海军买巴西型潜艇，92年又给空军随时买苏二七，93年又给海军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就是给我们海军买的现在这个哈尔滨舰。那么买这些舰，这个装备进来，它需要这个使用它，
对，
掌握它，
人员来操作，对，嗯哼，
哎，使用它，掌握它。所以从我别的地方我不太清楚，
嗯，
就是从海军90年开始大量的外派一些学生，那时候海军统管这个的部门叫海军装备认证中心，他这个主任呢是叫刘朱明，是刘华清的二儿子。那时候呢，他从各个院校选拔一些大学生吧，到海外去留学。我记得跟我同事的有一个人，为了买这个现代级导弹驱逐舰，上面配这个塔式反潜直升机，他提前3年就到了，就化名的身份，到了俄罗斯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去读这个塔式飞机直升机，因为他跟这个导师呢叫达林教授呢，这个卡是属于卡式飞机的直升机之父。他的学生呢，是俄罗斯的卡姆夫式机学和格罗莫夫式飞院的主要领导，所以呢，他进去以后，他根本不学习，
他都在做些什么呢？啊哈，
他就是收集情报，他收集完情报以后，交给这个海军装备认证中心，装备认证中心呢进行认证，然后呢向军委报项目，然后才有了93年的。中俄的武器协议，就是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和这个是直升飞机，因为掌握了整个情况，这个他提供的所有的资料，这个导致了军委和海军下决心买这两条舰，
好的，
和这24架飞机。
那么有很多人认为，世界各国的军方交流和相互的培训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多年来都一直在进行，那么为什么各界独独的是把目光锁定中国的军方？这些被派遣到海外的中国的军方人员到底是肩负了哪些任务？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就认为，他们在这些被派到海外的这些中方的这个军事人员在海外肩负的任务就是收集西方的军事情报，提升国内的军事技术。他说，
我想他们在海外肩负的任务，刚才两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获取西方的军事情报，提高自己国内的军事技术。关键是在于刚才您也谈到，各个国家都有这些方面的军事技术的交流啊，科技的交流啊，提高等等，为什么独独对准了中国？我在想这个事情和中国本身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本身，中国共产党他现在在统治中国的时候，他有一个不对称的现象。现在虽然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开始明白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不够明白，就是说什么叫不对称呢？有两个不对称。第一个就是说，他多年来虽然是说他在和苏联搬了以后和美国靠近等等，做了这些重大的一些外交转变等等，但是在中国内部，从1949年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是把西方他的意识形态、他的立国基业基础作为一个敌对的，也就是说，他对内的宣传那一套从来没有变过，他的宣传、他实际控制的宣传和教育从来没有变过，都是以美国和西方，以世界的基本秩序、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为敌的。但是他对外又说一套，是完全是我们 并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并不挑战美国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对外和对外对内是两张皮，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这个是对内，大家知道，你看前一直在说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而且大家也知道，国防科技大学，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还出了那个片子叫《较量无声》，就是讲西方如何如何的要和平演变中国，中国如何如何的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对世界扩张等等，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方面，就是它对外和对内的是完全不一套的，不一样的一套语言方式、宣传方式。另外，它在实际实践上、军事实践上、政治实践上，实际上和它口头表达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实际实践上，例如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非常高速的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他并不是多宣传这方面的东西，而且在口头上都说的是要大家共同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啊等等，但实际上，例如在2015年，他跟美国总统说，在南海并没有任何的军事企图，也不做军事设施，但是事实上大家知道。它的实践上是大量的军事设施，而且进攻性的军事设施在这个它的礁岛岛屿上建立起来，所以这样你们就国际社会就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它是和这个世界的主流秩序为敌的。
那么这些中方的中国的军方人员来到西方世界之后，如果他不隐瞒真实的身份，会面临怎么样的情况？在这种隐瞒身份的做法下，西方的大学要怎么做才能够了解他们真正的背景？对于这些个疑惑，前中国海军军官姚成他介绍说，
即使外派到各个西方各个大学学习的人呢，他有两类，一类呢是帮助中央军委呢摸清现在先进的这发达国家这个军事装备的发展情况，他会给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特别是海空军、这个火箭军，提供一些信息，要向哪个方向发展，就是说这方面是一个。现在你们应该大家应该不是很了解，就是说，中国的军队在各个地方的大校都设有叫国防生，就是说这个大学生一进入这个大学以后。这个他就被定为，毕业以后就到军队去服务，他就叫国防生，他的这个上学的费用呢，全是军费开支，他按照士兵，按照这个院校的学生呢，给予生活待遇，这些人呢，将来这个，学习以后读研究生，都是到这个西方世界，去读他专业里面的一些科学技术，这个分两方面的。那么中共军队作为军人来说出国是很难的，对外呢他为了不引起西方世界的这个关注吧，还有一个他是对内，因为这个很敏感的，在同学之间、大学生之间，如果说他是以军人身份出去的，他这个会引起是不好的这个动乱，因为军人不能一般情况下不能出国，所以呢，他也要把它变成这个各个地方的机构的身份。你比如说我那当时出去也出去，我就是哈尔滨飞机工业公司的直升机办公室的工程师，一套护照啊什么身份证全部做得好好的，给我弄的。那个他不可能用军人的身份。
那么有很多人说呢，对于共产党的忠诚程度似乎成了中国军方派驻海外人员的必要条件，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那么是否是因为这方面的宣传报道让西方开始更警惕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他就认为，
刚才说已经非常鲜明的看出了中国内部，特别是 军方内部中国党和对军队的控制，他是非常的滴水不漏的严密控制。他知道这个军队如果是一旦是知道了外界的信息，有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军队就不好控制了。中国共产党恐怕是在世界上控制军队最严的国家。大家知道，在1989年，这些进城去镇压的这些士兵，他整个的这几十天之内，他们不能接触任何外面的任何消息，包括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北京是不是民众上街在游行，他们有些哪些基本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等等，通通不知道，全部完全是信息彻底的封锁，然后才能让他们进城去镇压。如果是说他们知道了一些基本情况的话，恐怕在镇压的时候就会发生，在中共上层来看就会发生重大的问题。所以说在对海外的同样是如此，更是如此，因为海外它有自由的那个信息交流的空间。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现在在派驻海外的这些留学生，特别是据我所知，特别是军方派驻留学生，他们的控制，思想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包括领馆的控制，包括他们在各个这个留学生之间建立党支部、党小组，怎么样随时学习、随时控制，如果稍有不同平常的表现出现，马上把他们送回国等等，这些情况是都在发生的。所以刚才说的这种刚才这一位那个在国内宣传他怎么国在海外学习、国内量力，实际上就是这种强行的信息封锁和强行的洗脑灌输的结果。
那么这些年来，中国军方自身的技术，它的能力是怎样的？中方有多少技术是来自西方的？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前中共海军司令部的这个军官姚成，他就认为中方大部分的技术都是国外窃取的。他说，
这个占的比例说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是说大部分的东西是偷取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因为西方世界对中国武器禁运，就是几十年都有武器禁运，那只能偷。他们偷技术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呢，你要想消化这些技术呢，就是高科技技术呢，你必须要进行人员的培训。那么这些人出国，他就是在这个专业方面，主要的是在专业方面培训。另外，中共还有一个军队还有一个现在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特招。你从海外一个某一个研究，比如说雷达的、无线电的这些方面的人员回国了，甚至没有回国，他就会把你招到部队入伍，叫特招，一下子就给你收个少校、中校的。你看看现在这个海军，一些航空母舰上的一些技术，基本上都是窃取来的。因为中国研发的能力很差很差，它根本就造不出来。你像那个瓦良格那一条舰，它都造不出来。现在造出来的舰，甚至很可笑的就是说，马永明教授就是说，在新的航母上，就是常规动力航母上采用电磁弹射，这个是在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美国国防部官员都已经承认，美方在战略方面的这个优势呢？这些年已经大不如前。那么中国军方日前的做法将如何危害西方的战略优势？对于这个问题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认为，
我想这个目前的一些措施，就是包括目前特别是美国对这方面的警惕，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刚才有些网友说中国偷不到什么技术，弄到的技术都是过几年它就作废了，或者说这个可能是，但是就在一些应用的技术上还是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计算机的云计算，就是大数据的计算，那种计算后来对于它的整个的，包括它的核武器的改善，包括它的导弹的改善，都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大家也知道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那些教授和解放军的科学家一起使用了澳大利亚的经费赈款230万美元来进行 研究，实际上对他们中国的那个内部的武器技术的改造更新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这点我觉得还是不能不防的，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嘛。你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可以盗窃或者模仿其他的技术，当然你恐怕原创性的原发性的这个创造能力非常有限，特别是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这个原创性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它可以很快的 copy 很多技术过来直接的使用，在这应用技术方面直接的用他们方面，例如大家知道的计算机这方面，包括 iPhone 手机方面，那个华为啊这些他已经搞得模仿得非常好了，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 iPhone 等等等等，都说明这些应用的技术是可以模仿的，而且还是可以模仿得很快的很好的，这个东西还是值得警惕的，而且我觉得在这方面加强警惕，加强一些制度性的规范的建设，防止这种盗窃的现象再次发生，或者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服刑大约一年半的这个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上个月呢，从湖南的赤山监狱被转移到河北的淹城监狱，引发外界对李明哲可能获得减刑的猜测。不过呢，11月1号这一天呢，又传出了消息说，李明哲再次被移监回湖南的赤山监狱。对此呢，台湾海基会和陆委会已经向中国大陆方面表达了不满和遗憾。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宁的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11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被中国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被关押在湖南省益阳市赤山监狱。台湾海基会说，今年10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计划前往探视丈夫时，被长沙台协告知李明哲已经被移送到河北淹城监狱。另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李明哲妻子李静瑜11月1号透露，他在10月31号晚间又获悉李明哲再次被移监回湖南赤山监狱，具体原因不明。这一消息得到了台湾陆委会的证实，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经海基会与长沙和北京的台协沟通确认，李明哲曾经被移监到河北淹城监狱，但又被移回赤山监狱，原因还在具体了解中。邱垂正说，大陆方面移监李明哲一事并没有向台方通报，海基会和陆委会已经向中国大陆方面表达不满和遗憾。他说，陆方应落实李明哲的权益保障，落实家属的探视权，尽快释放李明哲。海基会发言人管安禄星期3说，海基会今年3月建立了李明哲的探视渠道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派人陪同李静瑜前往探监。管安禄说，
我想说这个大陆方面也一直在表达说他们会重视家属探视这个李明哲的这个权利，那但是在这次10月19号临行哈，就是本来李女士她是在10月22号到23号在第6度要赴律探视的时候，突然接获这个讯息，就说李明哲已经移监到这个淹城监狱，就河北省的淹城监狱。那这个部分呢，在事情的话呢，大陆方面并没有跟我们做任何的这个通报。那我们也是在出发前3天才得知这个消息，而且这个消息呢，也不是由他们正式发出通知，而是我们从由这个长沙台协当地所转知的。
国安路还说，希望大陆方面尽快告知李明哲家属今后能够寻求探视的程序和方法。
那我想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就是希望陆方呢能够尊重这个家属探视这个李明哲的这个权利呢，尽速的这个告知通知海基会，或是通知家属呢他目前正确的关押地点和如何探视的程序跟方法，以便海基会协助让这个李静瑜女士能够再次的赴陆探视呢。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人权的一个保障啊，我希望陆方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希望他能尽速的有所这个回应。
根据中国最高法院有关办理减刑和假释案件的规定， 对判处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应当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李明哲此次移监的消息传出的时间点正值一年六个月之际，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减刑门槛。但规定同时说，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罪犯，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两年以上方可减刑。海基会发言人说，李明哲已经达到了减刑的门槛，不过必须要由他本人自己来申请，目前无法得知是不是因为李明哲已经符合减刑的条件才有移监的消息传出。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经济与投资是美国中期选举当中选民关注的焦点，而特朗普总统多次称赞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不过富士康在当地也引发了一些个争议，富士康的威斯康股对中期选举将带来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效果。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杨玉亲自走访威斯康星州采写的报道。
记者现在就在威斯康星州的欢乐谷，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要来新建威斯康谷科技园区的地方。我们看到我的身后就是这个他们正在整地的工地，而呢就在这个角落，我们看到这栋建筑物，也就是富士康的新的厂房已经肃立起来了。那不过呢，在这个地区有一些住户就因为要新建厂房，他们的房子跟土地要被征收，还继续的在抗争着。
金伯利·马红尼和她的丈夫以及12岁的女儿，2017年才刚搬进位在欢乐山的新家，几个月之后却被告知他们的房子位在富士康预定厂址的第一区，地方政府将会动用国家征用权来征收他们的土地和房子。本身是法务助理的马红尼为此研读许多相关法律条文，他说政府要使用强制征收权必须要证明是为了公共用途，但是征走他们的土地却是要给私人企业，而如果是要对公众有好处振兴经济为理由，威斯康星州的失业率仅有3%，还低于美国全国平均值的4%，所以他无法同意政府先宣告他们住的地区是衰败区，然后以此理由征收他们土地的做法。
It has been stressful. They've been deceitful.
他们很狡诈，他们对大家说谎，他们不履行合约。他们告诉大家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自己的房子待久一点，甚至可以超过期限。但是当时间一到，他们却说不行，你一定得走，而且如果你不走，我们就不还给你扣下来的补偿金，而且我们会叫警察到你家，把你们从自己的产业上押走。
马红尼表示，虽然出面征收他们土地的是欢乐山政府，但是事发源头是富士康，所以他们家已经决定未来不再购买 iPhone。目前当地政府还没有强制征收马红尼家的产业，但是有两户受到强制征收的家庭已经将地方政府告上法庭。除了征收土地的争议之外，富士康在中国的过去也引发当地人对于未来的担忧。当地居民凯利·盖勒河说，
人们开始用电脑上网查询富士康，我想那就是人们开始有点担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到的许多富士康的新闻都是关于违反人权、关于污染、关于他们如何对待员工诸如此类，所以一开始大家本来很兴奋有大公司要来设厂，但当我们了解到是哪家公司要来，而且稍微了解了该公司的过去，就开始担心了。
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1月，都有工人因为跳楼或是其他方式自杀或身亡。盖勒河表示，富士康的计划一直不够透明，当地民众也一直搞不清楚工厂的性质以及规模，造成忧虑。此外，环保以及污染也是当地民众关注的焦点。环保团体大地联盟网络的对外主任史迪曼表示说，当地的居民担心富士康将污染从中国带到美国。
When Foxconn was being introduced in Wisconsin, it came in so quickly that when the bill was rolled up, that eventually became a law.
当富士康来到威斯康星州，一切都发生得很快。让富士康能够设厂的法案，从推出到最终通过都很快速。他通过上议院跟下议院的时间如此之快。除了提案的议员之外， 许多其他议员根本没有时间详读整个法案。环保法规或是免于执行，或是将环保标准降低，尤其是与湿地和水文河道有关的。
史迪曼指出，在威斯康星州以及密西根州的环保团体认为，富士康会排放大量的重金属以及其他的化学物质，对密西根湖造成污染，而且工厂将会使用大量的湖水，这已经违反了保护水资源的大湖合约，所以已经准备对该公司申请诉讼。史迪曼也指出，富士康曾经在其他地区，包括巴西、印度、印尼、美国宾州等等，都承诺过要建工厂，也承诺过就业，最终都计划生变。在九月底的欢乐山政府公听会上，有居民指出，富士康原本答应要新建10.5代的面板厂，但是现在却降级成6代厂，这与原本富士康要为当地创造高科技工作机会的承诺不符。对此，主管富士康北美营运的投资战略总监杨兆伦表示。
正如我说过的，改变就是生意的同义词。我们适应市场环境而做出经营决定。在当下，我们已经宣布要建第6代面板厂。事实上，除此之外，我们并未宣布更多的计划。兴建第10.5代面板厂的计划并没有改变，但我们仍在与我们的生意伙伴们讨论，并且评估市场情况才会宣布。我想要澄清，我们并没有说会或不会盖10.5代面板厂，6代厂是我们目前已经宣布的。
不过，根据富士康与欢乐山政府所签合约中的第5条第5款，开发商应在第1区新建并且营运该厂商之10.5代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器制造设施。在第一区内，开发商应该投资约$100亿来建造并且装配工厂，包括大约$55.7亿的直接建筑经费。而开发商应在大约7年期间完成，开工时间不得晚于2019年1月1号。根据威斯康星州马凯尔法学院在10月10号发表的民调显示，富士康案是威州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指标之一。48%的登记选民认为州政府付给富士康太多钱，买贵了。有61%的登记选民认为长久下来将能够改善密尔瓦基周遭的经济情况。不过，当被问到自己的生意是否将因富士康而受益，有35%的人说会，57%的登记选民说不会。根据跨党派的州议会预算办公室统计，就算富士康真的雇佣了13000人。工厂全面运作，也至少要到2043年，威斯康星州的投资才会开支打平。而如果这13000人当中有10%来自其他州或是其他国家，则至少需要到2045年之后才有可能打平。家里土地以及房子面临征收以及拆迁的金伯利马洪尼说，富士康案将会影响中期大选的选情。
Well, I think we'll see a little bit of it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with the statewide election.
我想我们将会在11月的选举中看到这一点。在全州的选举，我想斯科特沃克难以再度当选，而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富士康项目以及他给一家外国企业这么多的优惠，所以我想他将会面临问题。而这样的情况也将波及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
Along with that, it's gonna maybe spill over onto other Republicans as candidates as well.
当地的居民凯利·盖勒河也说，当地民众对于政府以及富士康做事不透明的反感将在选举时以选票展现出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短消息。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继续接受美国各地媒体的采访，向民众介绍和解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其他影响经济以及美国人就业的重要外交政策。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印第安纳州一家电台采访的时候，再次谈到了美中贸易争端。他说，在美国历届政府当政期间，美中贸易关系一直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他说，特朗普政府要求公平与对等的贸易。 而且他决心达到这一目标。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空军这个月将接纳他的首架空中加油机，并且因此大大增加其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呢是由亚威编辑，赵万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